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，当护卫者，就是我从父那里要派遣给你们的，从父所发出的真理之神来到时，必要为我作证，你们也要作证，因为你们从开始就和我在一起。我给你们讲了这些事，使你们的信仰不致动摇。将来有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，并且时候要到，凡杀害你们的人还以为是恭敬天主，他们这样做，因为没有认识父，也没有认识我。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一切，是要你们在这一切发生时，想起我早就告诉过你们这一切了。当初我没有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因为我还跟你们在一起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曾经跟不少的人解释过，或者上过这门导读的课，若望福音的耶稣的临别证言，在晚餐厅的讲话，若望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嘛。那其中当然有一个，为了预备门徒们将来在耶稣不在的时候，他们生活信仰的基础是圣神。今天我们看见的是真理之神啊，这个来描述圣神，跟真理有直接的关联。在整个临别证言当中，真理之神出现三次啊，一次在第十四章，那一次是我们今天啊，我们后天会听第三次啊，可以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。我们也知道，当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，他说我来给真理作证，比拉多就非常奇怪的回应，什么是真理？的确，什么是真理啊？但是我们因为只有文字嘛，你可以想象比拉多可能是很渴望知道，或者是嗤之以鼻，什么是真理啊？可能是这个样的感觉，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什么是真理。那这个是当然在各个文民族各个文化都有，只不过呢我们中文翻成真理，那希腊文、希伯来文、拉丁文有不同的写的方式啊，有不同的理解了。希腊文的真理的意义呢比较是自信的啊 mind intellectual， 他们大概是说所想的跟所看的事实是一致的，就是真理。最简单的说，盖房子工程师要拉水平线跟拉垂直线，如果这个角刚好是直角，刚好是水平的，刚好是垂直的，那是真理啊，大概是他们的用法了。那希伯来人呢，他们那个真理呢是另外的意思，它是稳固啊 solid firm， 可以承载重量的，重压不摇的，这大概是我们今天比较认识的真理了啊。这个真理它的确是的，所以它这个词大概是 hemet。 那这个字呢到了另外一个字，相同的字根，各位很熟悉的阿门，同一个字根啊，是这样，我们相信就是如此啊。这是希伯来的这个字根。耶稣的话当年跟门徒们讲话，我们可以想象呢应该是希伯来文，但是呢我们的福音是用希腊文写的，这蛮麻烦的啊。我们当然应该要想的是希腊文的这个意义，不比较希伯来文的意义，比较是我们要去理解这一段福音。这是天主圣神，他让我们坚持在信仰当中稳固，不怕压力。所以说真理使人自由，这个意思。我们今天看见耶稣在晚餐厅里面预告什么呢？门徒们会受迫害，所以怎么样呢？有了真理之神，他们扛得住，扛得住。 的确的啊，各位都知道这个洛杉矶的那个福利主教嘛，那个 Barron 主教对不对？他讲过很多次嘛，信耶稣没那么简单的了啊。我们讲的太轻松了，我们没有把这个严重性讲清，我们真的我觉得没讲清楚，我们只告诉慕道者信耶稣有多甜蜜啊，我们忘了那个甜蜜是从苦难换来的。特别是我们知道读圣经两个层次，一个是耶稣当时讲话的时刻，那耶稣讲完话以后呢，我们知道是受难的故事嘛，耶稣就用生命告诉门徒们这个是真理。面对自己生命的杀害，不能讲无所谓了，他还是选择天主的旨意嘛，他相信他有圣神，他有那个跟他同性同体的神。那写福音的时候呢，已经离耶稣的事件隔了50多年，望福音最晚我们一般估计95年才前后，那么如果耶稣事件30年的话，隔了60多年了。而那个时候在90年代左右呢，犹太人已经决定了，如果说耶稣是墨西亚的话，那么就会被逐出会堂，意思是绝罚，他就不再是犹太人。那自然怎么样，这边谈的这个迫害啊，其实逐出会堂是最大的迫害，不必杀你，我们在那个年代被逐出一个社群团体就活不下去了啊，那时候没有自媒体，无法自己当网红赚钱，不可能的啊，离开了社团就结束了。这是这边预告的，我们知道在《若望福音》写作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，当然规模不是那么普遍，但是相当大的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看见。所以当时若望团体他们已经在经验这个，他们已经用生命证明信仰真理之神是怎么回事。我这个我们要一直放在心上，我就觉得我们对目前的教友们呢，这个还是讲得不够，我们怕把大家吓跑了，王哥同不同意啊？吓跑对不对啊？这的确是的啦，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如果要说做见证，这边所谈的你们要作证，就是我跟你们先讲了将来你会遇到的事情，耶稣在晚餐厅所讲的将来要遇到的事情，其实是若望福音这个团体在写作时已经碰到的问题，正面临的问题。可是我们知道正因为他们有这个真理之神，他们挺住了，所以呢福音作品留下来了，所以这个信仰就传下来的，我们应该要感谢天主的了，为这个事情。那我们今天听见的这一个读经一呢，保禄到了欧洲，到了腓立伯城。他到了腓立伯城的时候呢，在那里第一次去，我们知道他是在梦中或者 vision 里面有人邀请他去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他在那边去，大概他也从来没去过的地方，那到哪边找一个祈祷之所呢？很明显的，这边大概是没有会堂了，不然应该很容易找的啊！所以他们去什么河边？为什么河边有水？因为犹太人他们有这个取节礼的需要啊。为什么若翰在约旦河施洗需要水？所以他们很自然的知道水边如果有犹太人，或者跟犹太有接近的人会到水边来，到河边找就好。我们当中有些朋友啊，我们记得10年前我们去过，还可以想象看那个位置嘛。好，那这个吕底亚就领了洗。从这个福音，这个路加的作品描述，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用今天的话来说，这个吕底亚绝对是女强人了啊。可能用台湾来类比的话，王雪红最大的布商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就随便讲的，但他是个非常虔诚的希腊人，已经跟犹太信仰接近了，他来听了，像保禄讲话怎么样，他就要立刻要求接受的洗，而且怎么样呢？马上就有一个情绪勒索，啊，如果你们觉得我们是忠实的，到我家来住。我们这个故事啊，可以这么理解了，啊，这的确是保禄在圣神带领之下，啊，就从亚洲到了欧洲嘛。的确在圣神带领之下，这个妇女就被感动，那保禄跟他的门徒也被感动，在河边就相遇，当然是天主的安排嘛。 然后呢，保罗他最根本的生活的需求，他到了个陌生之地，马上就有人帮忙，这天主的 providence。可以看见初期教会保罗他敢走，他敢越往越陌生的地方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真理之神，他挺得住，他知道圣神在，不论怎么样天主陪伴着他，带着他，那这边就发生了，对他应该是非常强大的信仰体验，会一次比一次的觉得站在这个真理之上可以站稳。他后来生命里面有越来越多的困难、考验、压迫，被杀害，他是一次一次的在生命里面经验到这个神可以信，即使被杀害还是可以信，就再信下去。我们求这些初期教会这些伟人啊，不论是路王团体，或是保罗团体，或者吕底亚团体，很惊人的哈。当然，因为希腊社会女性的地位比犹太社会要高的，所以教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展出来，我们读这些故事啊，就真的可以相信，真的可以相信天主跟我们在一起。我们求天主真的把这个真理之神赏赐给我们。